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媒体上看到了很多关于伊素的一些情况，特别受到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目前现在伊素的情况是怎么样？损失到底有多严重？
现在伊素呢，因为已经从第一个从澳洲公布第一个这个确诊的案例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周了，所以现在情况是有所好转。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从这个一开始来帮大家还原一下伊素到底发生过什么。
嗯，
当时呢是1月25号的时候1月25号，澳洲的卫生部门呢就宣布有3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的感染者。在当天晚上，网络上就传说这个伊素的某诊所短信提醒客户说有一位感染者可能在该诊所就过诊，提醒大家如果有症状要及时上报给卫生部门。但从1月26号开始呢，网上就开始广泛传言说3例感染者分别在好像是Burwood、伊素的 Rose， 最后呢又演变成了有人在伊素的感染了冠状病毒，大家千万不能去伊素。其实呢，一开始就是这个流言呢传播出去呢，它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出去，当时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当时在1月26号、27号这个时候开始就造成了伊素的整个的空城。你知道，在很多人有时候来伊素的买东西，特别是周末都觉得停车很困难。但是在那样的3天呢，在那么大的停车场，几百个车位的停车场，只有很少的车，所以当时就造成了这种空城。而且呢，当时呢就有很多人去到这个各大药房去买这个口罩这种防护物资，发现所有的这个药店里面口罩都卖没有了。所以其实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流言，第二个是发现买不着口罩了，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卫生部门他公布的信息非常有限，造成了整个地区的恐慌，就大家觉得好像感觉是要去伊素就会感染肺炎一样。
那当地的这个商家受到的损失有多大呢？
商家在一开始大家就开始苦不堪言，因为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说空城，而且是在这个过春节期间整个城市空城。随后呢就有很多商家就反映到我这儿来，商家互相之间也在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需要重视。后来呢我跟这个市长呢还有这个东部的就是这个韩裔的商会的代表，还有这个伊素的火车站西部的这个伊素的商会的代表，还有本地的商家，就大家就碰了一次头，就是看这次损失影响到底有多大。
嗯
啊，普遍两边呢，这个西侧也就是大家传统说的这个华裔商铺居多的这一侧，和这个东侧就是韩裔商家居多的这一侧，大家都共同反映的是销售额减少至少是50%到70%。
嗯，那么两侧减少的情况是一样的吗？还是主要集中在华人区？
是两侧减少的情况是一样的。
针对当地商家受损的情况，市政府是不是有什么样相应的政策能够帮助到他们呢？
在跟商圈沟通之后市政府在很快的时间里给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并且我们召开了一个紧急的市议会就讨论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在当天晚上的市议会呢也得以通过。大概的内容呢就是市政府斥资50万澳元来支持伊素的商圈的发展，包括两大块。第一块是帮这个伊素的做危机公关和这个市场营销，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伊素的有什么样的生活便利和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包括餐厅这个商铺这些特色，做宣传为伊素的证明。其次呢，我们也是在这个50万里面会有一部分的预算拿出来奖励给在这个困难时期，在这个疫情造成空城的情况下仍然开门营业的小商家作为一个叫津贴也好，奖励也好。因为其实当时呢，商户做了一件让我也觉得很感动的事，我把这个事情就如实的报告给了市议会。就其实有很多商家他大可关门2周即使过春节休息又是呢就是反正现在没有什么人流，如果关门的话反而可以减少人工开销减少损失。但是大家共同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在这个时候大家关门，造成了将是恶性循环和进一步的恐慌。所以大家都互相鼓励，决定我们一定要撑过这段时间，一定会好起来的。所以我们伊素这边的关门现象特别少。当时我也觉得，就是既然商家都这么努力，那么作为市政府，如果我们有条件去支持商家，其实也就是支持了我们的社区嘛。 作为本地的市议员和本地的商家，出于对这个社区的责任感，我们做了一个小活动。这个活动的逻辑是什么呢？从一开始造成社区恐慌的，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信息不够透明，就公布人都说哎，伊斯坞有人感染了，来伊斯坞感染了，其实并非本地感染，而是从国内过来了以后在伊斯坞的就过诊，并不是本地案例。但是卫生部门呢，在这一点上他迟迟没有公布，我们要求他公布的时候也被以这个隐私为理由给拒绝了。这是第一个引起恐慌的原因，就是信息没有及时的披露。第二个引起恐慌的原因呢，是很多华人朋友从中国这边的媒体上看到了，哦，戴这个防护口罩是对这个感染互相交叉感染的一个有效的防护，所以当出现不确定的时候，他们去药房发现口罩没有的时候，反而心里觉得更大的不确定性，像哎怎么回事呢？澳洲这边还没有这么严重，怎么一下所有地方都买不到口罩了呢？那是不是说明澳洲即将变成跟中国一样这么严重的这个疫情爆发？所以这两件事情，在我看来是造成了第一时间伊斯坞的空城。跟这个社区的这个老龄人口讨论之后呢，我就发现果然是这样，大家不敢上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去买到口罩，我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去到一个我认为不确定的区域，那这个东西这种风险我还是不冒了，在家待着吧，或者去别的地方吧。所以后来呢，我跟本地商家之后，大家就把本这个诊所啊，牙科诊所，还有这个大家手里面有的这么几千个口罩呢，就作为一个应急的物资，走上街头，通过我们的志愿者，当然我也有参与到这个志愿者中去，给本地的老年人口派发口罩。一来是可以让他们有信心，手里起码有这个防护的措施，是吧？二来呢，也是让他们能够勇敢的走上街头，戴着口罩重新投入到这个买菜和消费中去啊！而且华人戴口罩的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华人和韩裔在这个流感期间和在这种寒冷的季节，戴着口罩上街是一种自我的保护，也是互相的保护，甚至是互相的尊重。所以其实我也呼吁我在我们自己这个身边的朋友里面啊，包括这些西人朋友，我也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互相尊重的文化。所以当人们想戴上口罩的时候，我们要去理解他们。
其实我也了解到哈，就你是一个武汉人，那对于这次的新冠的疫情，我们也知道这个爆发的中心的原点也就是在武汉，你有没有一种特殊的和家乡的一种联系？
作为一个武汉人哈，我是在武汉出生并且在武汉长大，19岁才来到澳洲啊，我有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在武汉，从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以来，说实话我们就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挑战，在我自己的家乡。所以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慌乱过，然后跟很多很多没有见过这样的这个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灾情的人一样，我也慌乱过。而且武汉爆发疫情，说中国大陆那边爆发疫情呢，比公布的案例比澳洲大概是早了两三周的时间。所以我们呢是先接收的武汉那边的新闻，了解武汉那边的情况啊，之后呢了解就是说这个中文的网络上传播的信息，包括官方信息，随后才在澳洲发现疫情。所以反过来呢，在澳洲爆发疫情的时候呢，我和我身边的很多华人朋友一样，对这个疫情呢其实是有了一定的初步的了解，包括也听过一些这个专家的建议啊，和这些医疗部门的防护建议了。而对于武汉这边的疫情呢，我们的第一反应，我有几件事情让我是非常感动的。在当时武汉的物资告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澳洲本地还没有太多的关注啊，在武汉物资告急的时候呢，我们 Red 地区就有几个商家，其中包括这个一百齿科啊，一百齿科是我们一个本地的牙医的诊所，主动的找到我，告诉我他们手里有15万个医用的防护口罩，希望可以捐助到武汉去援助工作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然后这个举动让我当时很感动，而且所以呢，我就也协助他们去联络武汉这边的捐赠的接受方，还有联系这个物流，最后也有一个物流的企业叫 EWE 哈，他站出来说我可以给你把这个物流点到点服务到位。当我们让他报价的时候，他说这一次因为是做慈善，所以我们全部免费服务。所以就是大家其实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持，而且支持的是我的家乡，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呢，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的。我觉得武汉这一次遭受这样的疫情是不幸的，但是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我觉得我们是不幸中的万幸。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